我想把上一个礼拜的我们稍微再来这个复习一下。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如来度众生哈，要是如来度众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他的方便哈，他的方便有，只要你这个持药师如来的名号啊，就会获得利益哈，获得利益。这个意念受持的利益，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持这个药师咒能够治病的利益哈，乃至我们可以这个无病哈，延年无病延年，这个是第二个利益。那我们上一次啊讲到的是从这个供养受持的利益，好，供养受持的利益。那供养受持的利益，这个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曼殊菩萨会护持我们，哈，护持我们今生啊能够听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乃至啊睡梦中也能够听闻到药师如来的名号，哈，这个是我们上次的结尾哈。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啊，经典的供养受持哈，好，这个那诸天会来护持，好，所以我们对经典有自己写这个经典啊，哈，抄经典或叫人抄经典，或者是我们读经典《药师经》，好，所以我们药师法门除了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就是我们要这个有时候我们诵《药师经》，那乃至于我们这个抄经。那古代的人，他有些的比较虔诚的，就是用赤血来写经哈。那这样的供养哈，乃至我们把这个经典用这个五色彩来供养啊，这样的供典，这个诸天会来护持啊，护持这个受持这个药师法门的人哈。啊，这个是上次那。诸天会来护持我们这个修持药师法门的人，主要是我们修持药师法门的人，将来啊虽然没有得到解脱，可是终究不会堕入三恶道，或者啊会升天。当然他们高兴啊哈，就是天众越来越多，阿修罗越来越少，他们这个欢喜来护持。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在法会里面。我们必须要这个虔诚的这个至诚的来称念佛号，那我们有这个诚心的话，自然会感召这个啊诸天来护法啊。啊，所以上次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形。那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我们修学佛法也不一定要请护法神哈，你只要好好的修行啊，这个诸天天众啊自然会来给你护法。所以印顺导师也想说，哎，你不要去，乃是现实的社会，我们不要说特意去结交哦，攀援这个高官哈，我们好好的修持啊，有些啊宰官啊也能够会来给我们护法啊。那所以我们能够受持这个药师法门哈，就是在这个药师法门这个流行的地方没有横死啊哈。恨死啊，所以也不会让这个诸恶鬼神来夺你的精气啊。所以就算你这个让恶鬼神夺了精气啊，你也能够马上能够好哈，啊。这个就是啊，受持药师法门的利益。那后来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受持的仪轨嘛哈，啊，所以我们在法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这四项，这里我们怎样来修持啊？药师法门啊，特别是这个药师法会的仪轨哈，就是我们啊，先立一个佛像，那这个让清净坐哈，然后这个设种种的香，还有花啊，这个坛场就是香啊，还有花，还有七尊的佛像啊，上。我们慧智讲堂的药师法会啊，就是后面有这个七尊的药师如来，那有花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啊，要清净坐哈。 那行者修行的人就是要注意到你在身口意方面特别注意哈，就是我们身体方面我们要这个啊，身体要沐浴，然后着清净的衣服啊，最好是这个吃清净食哈，不要吃这个荤的啦哈。如果能够受八关斋戒更好啊，一般就是七日七夜。那这个是我们在注意的地方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心态要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没有怒害心，没有垢浊心哈。上次有特别都把这个心所讲一次哈，还有这个慈悲平等的心哈，然后我们赞佛啊，绕佛像啊，那么念佛，念如来的功德哈，思维这个药师经，乃是我们药师法会，我们要演说开示这个啊药师的慈济精神啊，这部经真正的意思是在哪里哈？那因为这样，我们的受持，我们会得到这个福报。好，上次是讲到这个啊，能够求长寿得长寿啊，求这个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啊，求男女得男女。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我们如果这样修持，要求这四种福报不难呐，哈，不难。那但是我们这个应顺导师说，我们求到这个福报到底要怎么样运用，不要运用到坏的地方，上次也有讲到。接下来我们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求这个福报，我们应该再更进一步的，就是讲到这个药师法门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求这种四种福报，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来求这个更高的啊药师法门最高的境界啊。应顺导师有讲到，举这个药师佛的第十一大愿啊，就是说第十一大愿就是说我们众生他这个没有饮食啊，就是啊饥饿哈，那么我们先以这个善妙的饮食，然后给这个佛法的法位乃至究竟涅槃啊，其实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求长寿不应该是这一生的寿命啊，就是这个主要的长寿啊，就是我们可以得这个无量寿哈，就是法身慧命哈，啊这个正者这个法身慧命啊，就是我们的寿命是最长的。那富饶啊，这个是世间的财产啊，并不是真正的富有，我们应该更追求这个佛的果有无量的法财哈。那所以有举例嘛哈，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都是七宝合成，那不是最富有啊，那药师净土也都是这个琉璃宝所成的，那才是真正的富有。所以应该要追求富裕啊，要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就对官位啊，官位我们世间的官位啊，也比不上这个佛是最啊，这个无上智调御丈夫是最高的官位哈，菩萨也是这个最大官哈，不是我们世间。所以这种想法跟我们世间的想法不一样哈。那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啊，我们对啊，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这几个哈。儿女啊，我们要以善心诚实为男子哈，柔和忍辱为女人啊，这个就是比较高的。我们求了这个福报，我们应该要更往深的一部分去思考啊，就是不要看表面，我们要再更进一步的去思维比较高的境界。那有这个四种福报啊，就接着我们可以免难哈，有四种难哈。那上一次是讲到这个百怪出现的难啊，那第二个就是一切讲到一切部位的难，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噩梦啊、恶相啊、哈，这恶的象征啊、哈，或者是这个有怪鸟、猫头鹰啊、乌鸦之类啊来聚集我们的家中啊，或者我们 在家里里面有百怪出现，哦，会有怪的声音，或者是东西哈，突然自己破掉了哈，这个遇到这个怪的现象，我们依然要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啊。所以印顺导师讲到的见怪不怪啊，奇怪自败哈，这个是上一次讲。那最后昨天那个上一次讲的一切不畏难，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个水火刀毒啊哈，还有在悬崖里面呢，啊，快要掉下去了，还是遇到虎狮啊，哈，这个毒蛇、毒蝎啊，一切的这个恐怖啊，我们如果能自心意念药师如来恭敬供养，哈，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哈，这是上次讲到这里，哈，但是上次我们讲到，我们遇到这个消灾免难，其实一般啊，都是要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是我们求如来的加倍，第二个就是我们将我们内心的一些心理不好的因素要消除啊，这样然后才能够消灾免难。也是说，不完全是靠他力啊，不完全是靠佛的力量。那你自己也要把你这一些哈不好的想法能够慢慢的消除，然后才能够感应道家，哦，所以印顺导师在说你没有往这个方面想，你只求这个佛来加倍，那跟求鬼神不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学习佛法不一样，就是有一个他力，一个是自力，那我们自己这个也把我们的心转变，哦，所以你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啊，否则别以为这个药师如来不感应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那个感应道交的原理啊，是这样子啊，不完全是。那接着哈，啊，我们要讲今天开始就要讲这个啊，内乱外患的难哈，啊，这个内乱跟外患的灾难哈，啊，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啊。若他国侵扰啊，盗贼反乱啊，这个意念恭敬彼如来者，亦皆解脱啊。那么，这个导师讲说，这个我们国家的灾难啊，不出两个哈，啊，第一个是其他的国家来侵扰，第二个是盗贼来反乱哈，啊。那他有举例哈。啊，内乱，我们先讲一下内乱。因为像我们过去啊，这个皇朝啊，皇朝这个是第几啊？皇朝，这是唐朝的，它是盐商哈，这个是内乱。那么还有李闯，还有张献忠等流寇的作乱。这个李闯就是李自成跟张献忠哈，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四川。那当初在那个时候都杀了很多人，哈，杀了很多人，好，所以这个张献忠在四川立一个碑，大家还记得吗？啊，七杀碑嘛，哈，这个啊，天欲万物啊，以养人哈，人无一德以报天啊，所以这个啊，在立这个碑，然后在这个碑里面杀了很多人，这个就是啊，张献忠啊，他是在四川，那这个李自成他是在北京，那听说李自成来到北京的话，一些高官呐，啊，都被他用这个夹棍哈，夹棍跟这个头箍啊。人讲的金箍棒哈，个猎头，哦，追求这个宰官的财产，追求宰官的财产，好，那历史上有在讲说，哎，明朝的兵力真的那么弱吗？哈，遇到这个流寇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时代刚好有清兵入关，好，第一个是外患，清兵要入关；第二个就是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当时明朝就是没有办法，就内乱外患，所以才这样子。明朝才，那我们听到的这个吴三桂以清 引清兵入关，就是因为李自成啊，他把吴三，听说把他吴的亲属在北京啊，为了要追求这个追索这个宰官的钱啊、哦，那个，所以李吴三桂才引这个清兵入关哈、哦，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历史，这个有一个禅师在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哈、啊，人家送一本这个春秋哈、啊，或者史书给他看哈、啊，那个禅师就讲说，我不要看呐、啊，都是臭扯皮啊，都是血腥呐、啊，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哈、啊，啊，所以在这个内乱哈、啊、等作乱哈、啊，就是现在有。那导师这里也写共产党的叛乱啊，这个就是内乱啊，妻离子散啊，那么死了很多人啊，民众呢到处逃难哈、啊，这个是内乱。另外一个是外患哈 啊，他就举例这个日本来侵略我国哈、啊，那我们八年的长期抗战中啊，这个非常的痛苦哈、啊，所以。不论是这个内乱也好，外患也好，那我们遇到这个国家的灾难啊，就是要能够意念啊，礼拜供养药师如来啊，啊都能够解脱哈、啊。那当然，这个一个国家的灾难哈、啊，就是人民共业所感召的了哈、啊，所以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共修这个药师法门，大家一致来称念佛号、恭敬礼拜、哈发愿忏悔。这个其实，在经典里面也有看到。那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台湾的历史上，哈，就是民国六十几年中美断交的时候，也有人去请问这个广清老和尚啊，他说：“哎、欸，阿杰贝安娜哈，公啊，那时候广清老和尚也是讲的这跟经典讲的一样，公啊，但是那时候呢，伊讲安尼，大家哈的人的心向善啊，大家一心来念佛，跟刚刚这个导师讲，大家啊自心一意啊，共修这个药师法门哈、啊，大家迄个时阵，大家做伙来念佛，心来向善哈，那、啊、咧就会当度过这个难关哈、啊，这。其实古大德啊，甲经典所讲的东西，赶快呢，赶快呢哈！啊，所以大家一直称念哈，发愿忏悔。这也咱也讲的，这个国家的灾难就是共业嘛，哈、哦。只要咱这个地区，大家心拢向善，啊，大家做阵来念佛，那你这灾难就会当啊消灾免难啦，哈、哦。那这个有。举个例哈，印顺导师有一个举这个例，就是说在元朝的时候，啊，元朝的时候，总共有两次要攻打日本，要攻打日本，结果这个元朝去攻打日本都没有成功，啊，那日本你去看记录哈，他会讲说是什么，都是遇到台风了，所以日本人有人讲说日本人非常。崇拜这个神风，就是台风，啊，其实不是哈。如果以这个这一段导师来讲，因为当时的这个元朝的兵力很大，那要好像是要求日本进贡，那日本啊不服从嘛，那就派兵去攻打。第一次的时候去攻打的时候，啊，这个兵船在海面上遇到台风就翻船了，哦，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好像日本又要攻打日本的时候，啊，元朝要攻打日本的时候已经登陆了，但是又遇上这个台风，所以两次都没有成功。那这个这里导师讲的是，因为这个日本那时候就是起建这个消灾，啊，起建药师消灾药师法会，药师法会啊，全民呐、啊、都一致来这个举办这个法会。啊，一心啊，啊，来称念药师如来，所以得以免难哦，两次。那后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哦，依然日本要用这个消灾法会，但是不灵了哈、哦。后来原子弹还是这个 掉在这个日本哈。那导师说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日本你是侵略人家的国家，好，这个跟药师的慈济精神不相应啊，不相应，所以你那时候举办的消灾法会没有用，哦，没有用，哦，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就啊，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说，哎，你要消灾免难，你自己这个心态上你要调整啊，啊，不能说我一直做坏事啊，然后一直祈求这个佛加倍啊，这没办法感应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内乱外患哈，这个我们修持这个药师法门，那能够免这样的灾难。好，第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能够免什么难呢？就是毁患堕落的难哈，毁患堕落的难。啊，复次，我们先来念一下经文啊，我们就照这个药师经哈。来，是140嘛哈。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行不赤于天，唯当一心归佛法身，啊，受持境界。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250戒，必除你500戒，以所受终，或有毁患，不堕恶趣。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的，必定不受三恶趣生。啊，这个毁患斯罗就是毁患这个戒律啊，堕三恶道也是一大的灾难啊。所以曼殊师利说啊，我们尽信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从皈依三宝时啊，乃至尽行受啊，到你一生结束啊，到死为止啊，不要再奉信其他的天魔外道了，唯当一心皈依佛法僧的三宝啊。那么我们修学佛法的第一课就是皈依三宝啊，啊，皈依的三宝就不许跟皈依邪恶的鬼神啊，及其他的各种宗教啊。啊，因为这个信仰是专一的了啊，所以我们要尽行受的皈依啊，信心啊才有着实的归宿啊，而且不然你这样这里也皈依，那边也皈依啊，信心非常的乱分散啊，等于没有信仰哈 啊，所以真正的皈依三宝啊，必须记着啊，我们不要人家说什么三教同源啊、五教同源啊。外道邪说不可信啊，啊，哎，有人说信的佛啊，不能连财神爷都不要啊，啊，印顺导师讲啊，佛法是丰富的宝藏啊，就刚刚讲的，啊，求财、求寿、求男女啊，佛教中样样现成啊，都能满足众生的心愿，啊，何必供养非佛教的财神呢？啊，信佛而不皈依魔外。就是我们皈依三宝最根本的原则，啊，所以今天刚好讲到这个课题啊，哦，那很多我们很多的菩萨其实都已经皈依三宝，那我想我们再把这个再重新再复习一下，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哦，再复习一下，所以我黑板呢，啊，就有特别把这个举例哈，哦，来大家来好好来思维一下。皈依的三宝有时候会忘了，为什么会忘了，啊，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啊，会被眼前的境界所迷惑了，啊，啊，就像以前啊，我在新竹的时候，那有一位这个居士哈，啊，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共同在这个练这个拳太极拳啊， 我就跟他讲，他是从来没有皈依啦，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较早修行的，我就当然我要讲我自己的经验，他说你是头壳去讲到的，但是后来他听我这样讲说，你今生如果不再不皈依，可能你错过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没有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是一个机缘，总是你要先踏第一步，要先踏出去的。好，那我们皈依三宝，有时候不皈依三宝，就是我们被这个眼前的境界哈。其实很多的境界了哈，要真的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哈。其实就是安尼，只是咱看不破了。啊，其实就是，所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他有举这个几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比较我们看不破的，就是这个财富啊、权位啊，还有亲爱的眷属的和会啊，还有这个生跟死啊，还有对于这个国家啊、社会的进步，我们稍微。点一下哈，让大家再重新再想一下哈，就是说财富，有一些他曾经有人讲过这一句话，说，您这哈信宗教的哈，拢事业拢做袂好势啦，我看迄落信宗教的，到尾事业拢失败，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啦哈，因为。你学习真正的学习佛法，人家说这个学习佛法啊，好像很消极哈，无常哦，就无常哎。其实你学了这个佛法啊，你体验到无常啊，你反而是会更积极。为什么？你知道无常嘛，所以你会把握当下哈，你会把握这个当下，在这个无常的这一个当下，我们积极的去做哦。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无常，积极的去做反而更积极，所以印顺导师也讲说，无常不是灰色的呢，反而更积极呢，但是你对于这个什么我们说的财富啊、权位啊、还有恩怨啊，我们比较看得破啊，这就是这样的鬼啊，这样的鬼，所以比较放得下，那比较放得下，你反而比较更积极。放得下，我们就把眼前的啊，随缘尽本分的安尼尽，做寡者剩寡者，这就是学习佛法的观念啊。以这样的精神来做事业，怎么会失败呢？那是可能其他的宗教他太热心，什么祭拜啦一些这个，所以。他会荒废他的这个事业。如果你用这个精神来做事业，应该不会失败。那么这个财富啊，所以有人讲说啊，你卖给我讲个这啊，钱开始真的啦哈，钱开始真的，存的拢是假的啦。这是因为他的在一生中，在这个在可能经济上有困难会的人会这样想的，卖讲个这钱开始真的。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同学也是这样讲。北京他来福研来读半年，我还记得在印象中，他在这个上台报告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有钱哦，钱不是万能啦，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哈。这个就是后来他就是眼前的他，因为他缺少这个财富。所以他只认为这个财富才是最真实的。可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李自成，他来到这个北京的时候，以前很有钱的，所有的这个财产都被充公了。好，你说这个财产可以是一个依靠的地方吗？当然是不是依靠。当然我们经典也有讲到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好不好？就是水火，还有不孝子，还有盗贼，还是国王。国王就是好像李自成来到北京啊，他追缴所有有钱人的财产。你那时候很有钱，到现在也马上没有了啊。这个财产不是一个 依附的地方。那权位，权位，现在虽然我们得到权位啊，这个可以这个呼风唤雨啊，可是当你没有权位的时候，一切也都没有。所以权位啊，眼看是很好，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呢，可是这个权位一过，也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也不是一个依靠的地方啊。那亲爱的眷属的和会，当然我们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好的这个夫妻啊，这个都是很好啊，但是终是有一天啊，我们必须要离开啊，啊，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校的师长同学都是好同学好同事，可是时间到了，你要毕业啦，终是要离开嘛，这个也不是我们依附的地方。那生存啊，我们也觉得说，我们现在就很好啊，哈，这个寿命还很长啊，所以这个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满百啊，常怀千岁忧啊，哦，大家还以为我们可以活得很长想到千岁忧了，人生就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这个生命啊，也不是我们依存的地方。那么国家啊，我们当然国家是我们一个保护我们的啊，如果国家强盛啊，那我们这个也代表我们的人民是这个经济好、繁荣、安定啊。可是国家，大家知道，国家有时候国家强盛并不代表我们家庭就好，也不代表我们很好。那另外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南共这个有时候会平定，有时候会乱，所以一句话叫做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国家不是你一个依靠的所在，伊嘛是会嘛那平定嘛，所以什么才是你要依靠的地方，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好，那社会的进步啊，有人想说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进步哈，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啊，人类的文明一直进步，那是很好啊，当然越来越进步越好，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社会的进步是依靠什么世界啊？依靠我们地球呢？那以地球来讲，我们佛法叫做成住坏空，终有一天啊，我们这个地球也要灭掉，那你要依靠地球吧？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说：“你往这六个方面去思考啊，这大方面去思考啊，什么它才是你真正依靠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僧哈三宝是最好。我们先讲其他的外道，所以刚刚讲的不要这个奉侍这个天哈，这个天哈。”所以异界有六种天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哈，这个刀立天、夜魔天，所以这个我们《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说，它里面的佛的真金身那个金子啊，就是夜魔天的金子；兜率天就是这个弥勒佛啊，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四大王众天，这个必须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呢？就刚刚我们讲到你修持这个药师法门，那么四大天王哈，还有天王哈，这个天王他们会来护持你哈，来护持我们哈，这个就是最第六天欲界天的最后一个天啊，就是那。我们在《药师经》的最开始不是说有讲到这个天龙八部吗？哈，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其实它是天哦，可是它里面也有二那个夜叉，还有那个这个我们的一个高等的那个鬼跟畜就是在这个天啊，四大王众天啊。所以后面我们的蛇药叉神将，这一个就是在这一个四大天王众天哈，这个是也属于天所设， 所以这个天也不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乃至鬼神啊，所以鬼神，我们当然鬼神有鬼一般我们佛教叫做恶鬼道啦，恶鬼道。那神呢，就是像这样哈，这个他修行有功德啊，就是神哈，修在这一生有功德啊，就是神啊，那个神就是在这个天龙八部哈啊，天龙。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个天，那么另外一个叫做大梵天呐，好，大梵天，刚刚的天是欲界的哈，再来我们讲是我们的色界的哈，色界哈，所以这个色界总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哈，但是这个主要的是我们要讲这个大梵天呐，这个梵众天跟梵辅天跟独梵。这个梵众天一个众哈，就是代表这个初禅里面这个梵天里面的人民啊。那这个梵辅天呐，就是我们的官员呐。这个梵天里面的官员，梵独梵天就是帝王。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们佛经的大梵天哦，就是刚好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那个耶和华是一样的，好，耶和华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好，在这个导师有讲，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哈，刚好跟这个我们的那个到四川的那个叫做什么，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张献忠哈。张献忠立这个七杀碑哈，那这个耶和华也是这样想说，我们常常讲慈悲慈悲啊，耶和华也很慈悲啊，但是耶和华很慈悲的时候，他一想想这个我们地上的这个人啊，一天到晚都是想一些坏的思想，所以那一个时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哦，这个在地上的人类啊都没有往好的方面，所以那时候才这个耶和华生气了，都下这个大雨40天啊，降在地面，所以所有的万物有一些都毁灭掉了。后来是这个挪亚用这个燔祭，各位知道燔祭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他们以色列的人啊，他把一些这个动物啊，这个鸟类啊，然后用这个火一直烧烤，烤到那个化成灰烬来供天。那这个神啊，耶和华闻到这个神，然后好，立定这个约定啊，就不从此之后不要再毁灭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所以这个大梵天也不是我们，所以导师在讲说这个独梵大梵天就很像这个基督教里面那个的耶和华，他虽然对你很好，可是他觉得你作恶多端的，他也惩罚你，那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皈依的地方。那经典佛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梵天是怎样，为什么说跟基督教很像？经典里面讲到这个大梵天，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本来他是没有想到有这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他想到有这个有欲界，有这个世界，那就成了地球。那成了地球之后，他要想到有人，他一想就有想到人，就人有生长。所以他自己觉得他已经到达很高的境界，这个叫做梵天，这个也不是我们必须要皈依的地方，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皈依的地方，所以只有我们了解这样的，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都不是我们皈依的地方，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真正皈依三宝，这个就是不需要再皈依这样的外道。那当然这个皈依三宝啊，也能够这个让我们能够往正常的正确的 方向去走。来接着当然所以我们亲近新的佛弟子，首先要皈依三宝，然后受持净戒啊。戒为我们佛法的根本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戒啊，这个一切的善法都没有办法生啊。所以必须要受戒，受了戒佛弟子的资格才算具足所以当我们如果犯了戒不比如说犯杀盗淫妄，其实你杀盗淫妄等性戒就算你不受戒这个性戒你不犯啊，同样是有在世间上同样是有这个罪过的那么戒我们有五戒十戒刚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十戒十善菩萨四百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比丘尼比丘尼五百戒其实比丘尼总数实际上 只有三百多戒了那如果我们犯了这个戒若能专心的称念药师佛的名号，恭敬供养药师如来，那么依这个善根功德这个就可以消除，决定不受三恶趣生这个是必须我们要知道的。这个称念药师如来的这个犯戒的罪过也可以消除。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